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今年走入了第四个年头，正在全球巡回演出，30个城市共演出76场，预计观众达15至20万。2007年2月14日晚，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经北美10多个城市的巡回后，再次在世界之都纽约城拉开了7场演出的序幕，整场演出约2小时15分钟，以高远的意境、恢宏的气势、高雅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神传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倾倒无线电城数千名观众。在14日纽约晚会开幕前1小时，纽约市长彭博的代表宣布了市长将2007年2月14日定为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日的决定。美联社报道了新年晚会在纽约著名的无线电音乐城开幕的消息，报道说华人新年晚会以华丽的服装、天幕、舞蹈、歌唱和音乐为特色，一部分节目涉及到法轮功的信仰以及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日本松下公司、北福克银行、每日新闻报等都参与了赞助。美通社2月13日文章称，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是美不胜收的艺术盛行，并引述记者的评论说，晚会呈现给观众的不仅是壮观的演出，而且还肩负着一个高尚的使命，那就是升华人的心灵。晚会的使命是复兴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博大和深邃。而晚会制作者们则认为，中华5000年文化蕴含着乾坤浩气长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创作灵感也来源于这样的信仰。中国古老的传说儒释道三教以及法轮功精神修炼也都是提倡这样的普世价值。中共却对新唐人电视台举办这样的晚会感到不快，其驻外机构骚扰举办晚会的剧场和赞助团体，以及干扰晚会订票热线的做法被海外媒体曝光，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直接的证据显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2007年1月31日，两位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发布的调查报告增补版加入了更多的直接证据，显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遍布全中国。2006年3月17日，一位名叫安妮的妇女向大纪元时报提供线索，她的前夫一名外科医生2003年10月以前在沈阳苏家屯的一家医院曾亲自活体摘取过大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没有一名被摘除眼角膜的法轮功学员幸存，因为他们的其他器官也被摘取，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焚化。新报告中引用了这一证据。加拿大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表示，电话调查中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遍及全国。新报告中加入了调查员打电话给中国医院的更多录音证据，并公布了统计数字。一位调查员打电话给全中国各地80多个医院的移植专科医生，有10家医院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5家称可以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14家承认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大部分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有时加称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一些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在电话中甚至承认全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例如报告中引用的调查员2006年10月25日打到上海瑞金医院的电话记录中，医生表示使用法轮功学员的肾脏做移植手术。调查报告的新证据还显示，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始终没有停止。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成立。2007年2月3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目前已有超过40位欧洲各国的政要和知名人士加入联合调查团的欧洲分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律师、神职人员、非政府组织主席、医师、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十多个国家的主要企业及政府官员。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团体组织及政要支持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成立的信函。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在支持信中说，中国的军队系统的参与对犯人，特别是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屠杀，甚至从活人身上摘取重要的器官，这是鲜为人知的。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在信中说，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尽一切可能来收集和提供那些在劳教所、集中营中尚未被揭露出来的证据。我们建议国际红十字会与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一起立即展开在中国境内的调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副团级越战功臣讲述法轮功真相，三次遭当局绑架。近来重庆市沙坪坝区61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永培又被当局绑架进洗脑班，这是他第三次遭到绑架和关押。据知情者讲述，徐永培年轻时曾经在部队服役及工作过，带过兵，打过仗，上世纪70年代末还参加了对越南的战争。寒冬酷暑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落下了一身伤残病痛。上世纪80年代以副团级及伤残军人的身份转业到地方工作。伤病疼痛的徐永培常年药不离口，后腰穿着护腰的钢背心，腹前系着505药袋，生活自理都很艰难，每年要向工作单位报销10000多左右的医药费。1996年徐永培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钢背心不用穿了，505药袋不用系了，身上的病痛伤痛不翼而飞，药也不用吃了，人从此舒畅轻松了，也没有药费要报销了，小家庭也更加和睦了。邻居、同事、战友、熟悉他的人都说，徐永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人也年轻了。2001年，因为他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徐永培被劫持到拘留所，而后又强行送到洗脑班。徐永培没有妥协，半年后闯出了洗脑班。回家后，徐永培遭到监视跟踪，上门骚扰从未间断。2002年，徐永培又一次被绑架，强制洗脑半年左右，但他坚持信仰真善人没有错。无论不法人员对他怎样骚扰，他的信仰不动摇。到2006年，徐永培被迫流离失所，又家不能归。 2007年1月6日下午，徐永培与妻子陈雅在九龙坡区杨家坪闹市街上行走时，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恶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绑架了徐永培。据说绑架的所谓理由是2006年11月份沙坪坝区公安与新桥医院政保科恶人到徐永培新桥的家中非法搜查时，见到两本转法轮书，领头抄家的欧礼长当场威胁要徐永培的妻子转告徐永培将来对他如何如何。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都知道，转法轮实为天书，大法学员们修心向善，道德高尚，身心健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维系着人类社会的普世功德公理，是好人中的好人。修炼是人的基本权利，无人能干涉，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们呼吁善良的人们明辨是非真伪，共同制止这场对修心向善的好人的镇压。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小仙女梦想成真。梁诗华是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孩，她性格文静腼腆，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由于父母的熏陶，她非常喜欢传统的中国文化，从小就酷爱看中国的神话传说，还梦想能成为传说中的仙子。她说，因为那些仙子不管是服饰还是外貌都真的很美，真高兴我的梦想成真了，因为我被飞天舞蹈学校录取了。今年法轮功学员的飞天舞蹈学校参与了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现在正在全世界巡回演出。晚会以歌舞展现中华的神传文化，梁诗华有机会在多个大型舞蹈中扮演仙女的角色，穿戴上美轮美奂的服装头饰之后，让她宛若进入仙境，变成了仙子。在晚会中，不少观众表示喜欢看舞蹈归位，他讲述的是天网恢恢，神目如电，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恶人迫害致死，但他的生命升到了天国世界，而害人者则被雷神电神击倒。梁诗华饰演天国世界中一位弹琵琶的仙女，她说那不仅很美也很庄严。舞蹈造像讲述了一位敬仰神佛的石匠在雕刻佛像，苦无思路时似梦非梦间看到雕像们活了，变成神佛仙女，尽显异彩，给予他启示，他顿时灵感泉涌而至，挥锤继续创作。梁诗华在这个节目中扮演石窟中的仙女石像。在舞蹈誓约中，梁诗华饰演一位拿着花环的仙女，欢庆人类有机会得救，翩翩起舞欢送天国的众神下世渡人。如何才能表现出仙女的神圣和纯美呢？梁诗华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领悟到，自己的心境达到纯净很重要，只有心里很平静祥和，才能表现出仙女们圣洁的神韵和姿态。由于意由心生，舞蹈者的内心世界会流露于表情中，并通过舞蹈的动作传递出去，感染观众。所以平时除了非常刻苦的练习基本功外，更重要的是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梁诗华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有缘欣赏到这台晚会，都来感受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魅力。新唐人晚会的大幕徐徐升起，观众们随着轻歌曼舞去追寻那5000年神传文化的根源，唐风古韵，典雅端庄，敬佛感恩，庄严神圣，重德忠义，善恶有报，久别了的中华神韵震撼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灵，人们为此而动容，而落泪，而喜悦。在滚滚的红尘中重拾那久远的记忆，感受生命的真谛，找回真正的生命价值。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如此英雄事迹，在40年前被广为宣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而最近被披露出的整个事件真相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知情者陈红子女士在当年事件发生不久后，她曾经亲自采访过草原小姐妹龙梅、玉荣和其他当事人。她说，整个事件和后来新闻报道的内容大相径庭。真实情况是，龙梅、玉荣的父亲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给了两个小孩，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真正救了龙梅的是一位被下放到当地的被打成右派的人，他当时到车站去送儿子，回来的路上隐约看到风雪中有一大群羊和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感觉不妙，于是跑过去查看。当时11岁的龙梅已经神志不清，只是下意识地跟着羊群走，嘴里反复叨叨着还有妹妹。那个人把龙梅抱到了车站办公室，站里用手摇电话通知寻找另一个女孩。当时9岁的玉荣已经冻僵倒在了山坡上，后来被一个搬道工发现。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歌功颂德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英勇抢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因为怕真相败露，那个好心救人的右派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他要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龙梅甚至按照中共的指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他的救命恩人。他的妹妹玉荣却觉得这样做愧对良心而保持沉默。当时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为保全自己而不敢说出实情。就这样，谎言被成千上万遍轰轰烈烈地宣传着，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然而中共用这样的手法制造的故事又何止这一个呢？而谎言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只能是残忍与丑恶。从荒唐的大跃进造成的3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同胞，到文革中父子相斗、师生相残等人间惨剧遍山河，从89年六四运动开枪屠杀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到99年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密令打死算自杀，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很多人读过一本风靡海内外的奇书《九瓶共产党》以后，都恍然大悟，也彻底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历史的真相。如果有幸能得到这本书，相信您仔细阅读之后也一定会受益良多的。
二哥的奇迹，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河北来信。我是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的村民，去年5月，我二哥第3次突发脑溢血，医生让家属准备后事，二哥在医院靠氧气维持着。二嫂让我去买为二哥准备后事的衣服，我说不用，我把法轮大法护身符放在他的枕头底下，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你听见了心里就跟着念。一个半小时后，二哥睁开了眼睛，我拿着酸奶黑芝麻糊让他喝，他竟然都咽下去了。10多天后，二哥出院了，但还是不能走路，吃饭就吐，医生说是脑溢血要反复。我忽然想起二哥入过党，就把9瓶资料念给他听，告诉他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二哥同意退党之后的3-5天，神奇般的就能下地了，现在很健康。
二哥的经历让大伙儿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们全家都退了党。
小老板得大福报。前不久，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位朋友来看我，我自然地把正在发生的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的历史大潮流告诉了他。他听了一笑说，你说的我都信，那就快帮我退了吧。这位朋友还告诉了我他的创业奇迹，听起来很值得人深思。他几年前就和法轮功学员有过频繁的接触，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呐。说来话长，99年的时候我还是个打工仔，一个月才挣200块钱，那时候结婚还是借的5000块钱呢。后来家里凑钱开了一个复印社，2000年、2001年的时候，我开的复印社总有你们学员来印资料，我就给他们印。当然那些人都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也不错，因为他们都是赶急活，有时候晚上送来，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要。那时候真的很累啊，有时候要干一个晚上，印很多很多啊。那段时间白天就有派出所的民警来警告我，凡是有法轮功来印传单的一律不许接，并且要举报。我只是假装应允，到了晚上大门一关，我又开始接着印。朋友说到这儿笑了，他告诉我这几年他的生意特别顺，现在资产已经很多了，用他朋友的话说，他的创业经历就是奇迹，现在给他打工的就有20多个人。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在 IT 行业小有名气，因为挺有钱，当上了当地的政协委员，每年还拿出近100000资助贫困学生。他还说，他现在养着父母、岳父母，还资助哥哥姐姐们。总之，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变化也太大了。看着他那轻松而又有些自豪的表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法轮功学员现在在遭迫害，他明白事理，帮助修炼人传播真相，这不是做大好事吗？他的创业奇迹，我理解就是得了大福报了。我告诉他，你帮了法轮功学员，印了那么多真相资料，不知道积了多大的德呀，这就是你的福报啊。他笑了说，那就谢谢你们大法和你们师父吧。
讨书，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法轮功学员自述的亲身经历。火车快速地向前行驶着，路边的景物飞快地向后退去，我坐在车窗旁一动也不动，可脑袋里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自从1999年大法遭受迫害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放下舒适的生活，本着善心进京上访，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可是遭受的却是打压、拘捕以及牢狱之灾，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尽管如此，学员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地进京上访，不正好表现了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以极大的忍耐力给予政府及人民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吗？在各种上诉渠道被封闭的情况下，以这种和平方式上访，难道都不允许吗？都成了迫害的借口了吗？火车慢慢地驶进了站台，站台上站了很多警察，他们是来接取因上访而被拦截回来的各地法轮功学员，每到一站都有学员被他们接走，我也是被接取的一个，不过还没有到我该下车的时候，现在车厢里只剩下7-8个学员了。一个乘警正闲坐在车位上，我走到他的座位附近，向他要从同修身上被搜去的《转法轮》这本书。乘警瞅了我一眼，很惊讶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敢跟他要书，可是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给我，所以只好说，这书不是你的，不能给你。我转身回到了座位上，越想越不是滋味， 心想必须把书要回来，不能让他们拿去糟蹋了。于是我又起身坐到了那个乘警的身旁，说这本书对我很重要，你必须给我。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于是我给他讲述了自己学法轮大法的经过和原因，怎样从一个全身是病，用多种医疗方法都治不了，大便小便都排不出去，进口药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走入大法修炼，以及修炼后身心恢复健康的情况。我一一地向他介绍着。有一个在旁边倾听的女乘务员听后有点不相信，说能那么神吗？我说在我身上确实已经发生了。正在交谈中，又有几个乘务员也走过来，其中一个推车卖东西的小伙子说，是真的，咱们站里一个同事的父亲60多岁了，过去有一身的病，练法轮功都练好了，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不信你回去问问。小伙子的话在这群人中炸开了。乘警听后对我说，真的这么好吗？我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说，那这本书就不给你们了，我得先拿回去看看。这时另一位男乘务员也要看书，两人竟然争抢了起来。最后乘警说，我先看，然后再给你们看。车到终点了，乘警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再去上访了，没有用的，回家吧。言语不多，但他的话外之意已经写在了脸上。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做快乐的主人。都市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和五花八门的娱乐形式，当我们乐在其中的时候，随之而来的麻烦也令人头疼，因为享乐形式一多，什么都可能上瘾。比如美食若是成了瘾，肥胖等健康问题就出现了。网络电子游戏要是上了瘾，不仅荒了学业事业，也损害身心健康。可是怎样才能抵御住各种诱惑而不至于上瘾呢？科学家们给出了这一难题的答案。造成上瘾的快乐中枢就在我们的脑子中，要防止上瘾，关键是管住自己的脑子。其实快乐中枢可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50年前，科学家们就知道，只要对脑子做点手脚，就可以让你快乐到死不回头。1954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两个年轻的生物学家欧兹和米勒在老鼠脑中率先发现了快乐中枢。他们在老鼠的丘脑下部接了个电极，外面连着一个杠杆，只要老鼠压住杠杆，电极就接通，刺激老鼠的快乐中枢神经。结果令人吃惊，老鼠很快学会了用杠杆来刺激自己的脑子，它不停地压呀压呀，每小时可达8000次，持续15到20小时，直到精疲力竭地瘫倒，一旦醒来又继续高效工作。大家都知道，生存是动物的本能，究竟是什么使老鼠变得如此不要命？原来问题就出在快乐中枢。后来科学家发现，人类也有快乐中枢，主要负责生存和生殖。如果是对快乐不加节制，就会成瘾。 研究发现，吸毒者吸食毒品一段时间后，可以形成病理性快乐中枢。它不断释放一种东西，叫多巴胺类神经介质，来控制正常的生理快乐中枢，从而产生对毒品的强烈渴望和依赖。看来，如果放纵自我，很容易被外物所左右，此时自己便成为了欲望的奴隶。我们要想主宰自己，就得有足够的理智和正确的观念，明白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什么是绝对不能沾染的，能够坚持对错善恶的基本道德标准。快乐是好事，只是不要被快乐中枢欺骗了自己，让我们都来做快乐的主人，别当快乐的奴隶。古语道，知足者常乐。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对快乐的追求，而在于对快乐的节制。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